小暖。
我当警察局长的时候，有一个民意代表，他的女儿是英国博士回来的，有一个很好的职业啊。他有一天打电话给我，你能不能来我家一趟？我说干嘛？我要劝你女儿不要再去提款了。我说干嘛？他女儿说，我如果几点钟三点半以前如果不提款出来的话，他要跳楼自杀。我说为什么？他说他已经付了很多钱，我一定可以中到那个大乐透，已经要给我的钱了。我已经付了1000多万，他就等这一笔钱就会马上给我几亿。他女儿就是很相信我，去了二话不说，我说哎，你允许我对你女儿做一个比较不礼貌的动作吗？他说可以，你只要不要让他跳楼，你可以先保护他。我去跟他女儿劝也没有用，我就把他铐锁铐了，保护好，保护好，不要给他跑了。我说哎，妈妈同意，我说先同意，一定要先保住他，不要让他出去。
对，
先把他保护在管束在他一个房间里面。等三点半过以后，他就死心了。
科技创新、娱乐，各种新奇有趣，都在宝博朋友说。嘿、hey, ，你听宝博朋友说了吗 ？Hello， 欢迎来到宝博朋友说，我是葛如君宝博士。大家有听出我今天颤抖跟佩服的声音还有语气吗？
你没有颤抖啦。你不需要佩服啦
是啊，但是这个哇，这个对面的这位大来宾今天真的是非常有分量哈，也许真的是录音室最大阵仗的一集哈，也是千万粉丝们最想不到的一集。我们今天呢，就要来和这位大来宾聊聊科技哈，聊聊他不人不，你看我都紧张，
你不要说
啊，聊聊他不为人知的宅男魂吗？马上还是要来欢迎新北市长，同时也是2024年的总统候选人侯友宜侯市长。
谢谢宝博士好。各位听众好，
那我想不管是多大咖的来宾来，我们都要给他起底一下。侯友宜侯市长呢，学历是中央警察大学犯罪防治研究所博士，经历这个真的是厉害，以前是新北市的副市长，中央警察大学的校长好，还有这个内政部警政署的署长，内政部警政署的刑事警察局局长，也在桃园县之前呢是这个警察局局长，这样一路哇，这个从这个为民保姆到为民喉舌哈，那接下来又有更多要照顾我们的地方了哈，真的是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好、okay 啊，那我们其实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分享新奇有趣科技、新科技的发展，不管是区块链啦，或者是 NFT 啦，或最近大热的 AI 啦哈，其实一直都希望新科技除了可以给我们的社会带来各种的方便之外，也不要让人类失去人性哈。那先来聊聊市长私底下，对科技有没有什么自己的观点啊，或者什么涉猎啊，有没有什么我们不知道宅男魂？我本来是想说啊，自己喜欢什么样的一些科技，还是说其实虽然你并不是科技宅，但是你很欢迎科技宅来帮助你，可能在以前做一些事情上面。
我喜欢科技是因为当时我的工作关系，因为工作你会跟时代环境会不断的结合啊，有时候我们你要晓得歹徒永远哈，真的很厉害啊！这厉害在哪里？不是他比我们厉害，是因为他会去找新的方法来犯罪。那以往我们警察还没找到新的方法之前，他已经有新方法。诈骗鼻子是从台湾开始的哦，你要知道啊、哦，这个不是骗人的啊、哦。所以我那时候为了要办案，所以我学了很多的新的一些科技。那也叫不叫学，就是说该看到这个现象我们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你必要是要懂那个科技，那你有时候会在他后面，有时候会在他前面，他往往在他后面的机会会比较多了，因为有时候办案太多元性了。比如说前台湾第一套做的叫做天罗地网的路演监视系统，好，当时我把它做起来是在民国90年，
哇，
我在桃园县当警察局长，那时候录影监视系统很少都有连线起来，我就把所有的桃园县境内的整个录影监视也把它连起来，连起来以后，慢慢的我在刑事警察局当副局长的时候开始建构第一套的通信监察，很早之前的通信监察，后来慢慢的通信监察会随着科技慢慢走，那录影监视系统慢慢的跟整个影像系统在这个结合上如何去做好辨识系统，所以我当时又开始想说，哎，如果录影系统可以有一天哈，可以从车牌的辨识系统，那到影像辨识系统，把它结合成一个 大数据的一个中心资料库，那里再办的就很容易，那里可以开始做定位分析。我记得那时候在抓人的时候 GPS 就是我们的定位系统都还没进来，我就用三角定位的方式去买那个德国战车，那时候抓歹徒的话只要那个大哥大一开定位系统大概一米，我就可以抓到这个位置。所以其实我在办的都随着科技在进步，那目前随着我们科技在走以外，随着大数据资料库把它建构起来，所以我见过了在刑警察局见过了台湾第三大的，不是第三大的，第三种方式的一个，一个是资讯，一个是通信，一个就是刑事建设科学系统，把这三个系统把它做结合起来。那我见过一个叫做整个大数据的所有的犯罪个资，包括你可能你的人脉，包括你的手机，包括你所有的犯罪记录，包括你所有犯罪手法，把它整个行为分析都把它建构在一个大资料库里面。所以因为所有的行为分析里面包括他的行为交往，只要我们在哪一个犯罪现场看到类似这种犯罪，你就可以开始去搜寻。所以后来我在新北市当副市长当市长的时候，建立一个新北市的情资整合系统，就是说你如果今天进到新北市来，没有事我不会查你，但是你只要开始犯罪，开始在犯罪，我们就开始查车号。第一个车号最简单，第二个影像，那车号就有轨迹。就像大概四五年前有一件在土城杀人案，那当时杀人又纵火的时候，我们现场也不知道是谁啊，就调录影监视器一调，现场一个车号，一车号一查，不到一个小时就知道他在台中，就下去台中就把人抓到。所以其实我们这些情资整合系统也好，科技办案的系统也好，就我从民国九十年慢慢一直演变演变演变到现在。那我觉得警察也是跟着科技系统在成长跟进步了，但是犯罪也是蛮厉害的了，他们会去延伸更多的方法，就像诈骗集团嘛。
对啦，他们有诱因嘛，对不对？因为他如果运用这些新的做法呢，他就有新的市场。
对，
这个其实也是会造成大家的紧张压力。但是呢，这个我们正派的一方呢，也会要跟上啊。有时候这个互消互长啦。那我想刚刚市长提到的是这个大数据，那我想科技有坏人会拿来做坏事，好人也会拿它来做好事。那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的东西，从云端啦，从大数据，现在又多一个新的关键字，有人说呢，2023年就是生成式 AI 元年，也就是新的 AI 又要来了。这一年呢，这个从 ChatGPT 啊，到这个可以画画的这个 MidJourney 这种这个 AI 工具的蓬勃发展，我们都开始见证到这些 AI 的新的威力，也开始思考人类跟 AI 的关系啊。那我们也开始去想说，会不会有这种 AI 犯罪啦， AI 诈骗啦，像最近这个我的朋友今天在脸书上就说呢，他的妈妈接到那个一只电话人的声音他小儿子的声音跟他说，妈，我那个手机被偷走了我的换赖账号咯你把我旧的删掉封锁加我新的过没多久，那个赖账号就传来，就说最近很缺钱啦，要转账啦最近还有明星，那个我听到的是像王仁甫这种很有名的他说，他的女儿小女儿好像叫乐乐，就说接到不认识的人打手机他就接起来，喂，你是谁？然后那个坏人就会跟他聊天说你喜不喜欢海绵宝宝你喜不喜欢什么？跟他聊天，然后说你再多说一些那个小女儿就跟他开始聊起来，可能比较没有警觉性嘛，小朋友，他只要几秒钟，以前是要几分钟现在几秒钟的声音，他那个小女孩的声音就被学走了。然后呢，隔天妈妈就接到电话。妈妈你在哪这个我今天有缺钱你可以转账给我吗？完全就是他女儿的声音，
把那模仿的声音都已经，
对，所以
我在 AI 上，
对，我很好奇就是说市长有听到过这些 AI 在今年好像大家在讨论吗？市长有没有一些什么自己的观点或者看到什么或者听到什么可以跟我们分享？
其实现在的 AI 大部分在产业界是非常重视的，好，平衡下去，现在都是用战略 AI 去看整个产业发展嘛。尤其我看了很多的新的产业，不管是 新能源啊、电动车啦、物联网啦、是生技医疗，包括智慧城市啊、高龄化啦，这个大概都会跟 AI 扯上一些关系。班奈也一样啊，班奈也会跟 AI 扯上关系啊。所以你刚刚讲那个，确实诈骗集团会用这个方式，很容易。所以现在诈骗集团为什么很难，就是要各部会啊要集结起来。这个四位发展部也好，包括我们的整个科技部门，包括内政部里面的警察体系，以及在金管会的人头账户，都要用这个 AI 的方式去凝聚我们一个团队的力量。一开始比如说那广告或是语音系统一出来的时候，就要开始跟大家分享说，哎，这个是现在类似这种语音讲什么话，大概就是AI 操作出来的，那就要提醒大家，先提醒啊，如果有这种类似状况，要赶快给它下架来，或是给它做追查。那我们现在面临的说是，我们的速度都会比它慢，因为等它上来的时候，下架的速度很慢，尤其现在各自又保护得很好，你要随便给人家下架一个东西，你没有分辨清楚，大家也不太敢贸然做啊。那最近我们不是看到有人去搜索那个什么？网络公司 啊一搜索大家引起震动啊，为什么的个资你可以来给我拿 啊所以这里面就是因为警察也是有很多的办案的无奈，你不去不行，那、啊、你去了又给人家说你是不是要我的个资，这是我的客户的个资，我是不是给你，但其实很多的个资也都已经被拿走，政府、啊、也在个资的安全的保护上也没有做到很周全，所以政府也有很多个资被拿走的状况，这就是我们现在面临的最大的困境了、
啊。其实 我一直在想啊，就是台湾其实是资安的摇篮哦，台湾的资讯安全的人才其实很厉害，
很多
很多、而且那种什么国际骇客大会啦，白帽的啦，或者是这种哎这种资安的大赛啦，台湾的团队都是一等一的、哦、可是我觉得我们在强调资讯安全的结果，哎，怎么好像还是有一些资讯就这样子泄露出去了，各资就泄露出去了，一天到晚就接到这些说哎，你是不是有买什么书啊，你是不是有订什么电影票啊，其实就会觉得 这个我们的人才跟这个相关的这个环境好像没有接起来，明明资安很强、可是为什么我们的资讯生活没有很安心的感觉，
所以这里面的法律就要不断的去引进、其实法律的引进是很重要，因为法律有时候你说太严谨的不行，但是你又不能不严谨，又涉及到个资，所以像讲的人工智慧的所有的相关的权利法该做还是要做，我觉得这个都是很重要，未来人工智慧的未来一些该做的事情，我觉得这个都要事先做好防范。
其实我想运用新科技啦来帮助大家更安心、其实市长我其实有做了一些功课啦、因为刚好这个我自己也是都很紧张啦、我刚刚才发了一个文章，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些 AI 新诈骗的方法、我也很担心我的朋友受害，所以我就开始提醒大家，那我就开始研究台湾在这个防诈的这一块的一些过去的经历，我就查到我是真的没有故意查、说什么 侯友宜啦侯市长啦，完全没有，我是在查台湾在过去是怎么对抗这个诈骗，而且诈骗一直翻新嘛，从以前的实体什么金光党，对不对？
对
然后后来变成有通讯诈骗，然后呢，变得越来越复杂。然后我就查到，就是说，其实当年现在讲到诈骗，大家都还记得朗朗上口，企划一定听过165反诈骗专线。
对对对对，
我就查到说165其实是
我做的，
是市长当时做的，
因为那时候做还是比较单纯一点的，那时候说哎呀。我在香港什么中大奖啊啊、这个是中奖啊啊，你要汇多少钱税金啊你才可以我把这片哎就汇去了。
对。
我都曾经看过。
对。
越高的学历哦，其实被骗的几率越高，不会被你。
对。
啊对不起啊，这个没有我这么高学历的人、
没有完全正确、真的。
而且他脸皮又不敢报案，
对。
而且骗的越多。
哎对对对。对，因为那个诈骗集团，他只要一年上他是没有把你弄到就是存款归零，他是不会停手的。我在那个脸书，就我们刚刚录音前，我是真的有感而发，然后我就写了这些例子哦，然后我就提醒大家说，你如果觉得你不会被骗的，你就是第一个被骗的。
对，
真的，我说你第一步你要防诈骗，就是你每天起床，你都要觉得你有可能被骗。对不对？
没错，
这个
现在诈骗这么说的。我曾经看过一个我自己亲身啊，我当警察局长的时候， 有一个民意代表，他的女儿是英国博士回来的，有一个很好的职业啊。他有一天打电话给我，你能不能来我家一趟？我说干嘛？我要劝你女儿不要再去提款了。我说干嘛？他女儿说，我如果几点钟三点半以前如果不提款出来的话，他要跳楼自杀。我说为什么？他说他已经付了很多钱，我一定可以中到 那个大乐透，已经要给我的钱了，我已经付了1000多万，他就等这一笔钱就会马上给我几亿。他女儿就是很相信我，去了二话不说，我说哎，你允许我对你女儿做一个比较不礼貌的动作吗？他说可以，你只要不要让他跳楼，你可以先保护他。我去跟他女儿劝也没有用，我就把他铐锁铐铐了，保护好，保护好，不要给他跑了。我说哎，妈妈同意，我说先同意，一定要先保住他，不要让他出去。
对，
先把他保护在管束在他一个房间里面。等三点半过以后，他说死心了。啊，后来一查，我说你这个被骗了，他才慢慢冷静下来，接受这个事实。多恐怖啊！不然他跳楼哎、欸，
对，
他跳楼哎、欸。
这其实哈、哦，犯罪的人他会有一个心理状态，其实被骗的人也会有一个心理状态，而且那个心理状态他会越来越自我强化，对不对哈？所以我觉得真的是这个，我想大家听这一集也不要觉得很可怕啦，但是你一不想听，哎，有可能诈骗就来了。
所以刚才宝博士你说的最对，所以为什么我也讲哈，有人就是很 TK 啊，日人你没有被骗。而且你不会被骗，
对。
不过真的要小心，真的你会被骗，
最危险。所以我每次回家跟爸妈吃饭啊，哇，他们都很得意啊，说啊我又接到那个什么电话，说是你，说是这个怎么样怎么样。我说你们不要得意，你一得意我就紧张啊。那所以我现在其实也很好奇啦，就是说，我们在讲165反诈骗专线，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大家都记在脑海里的东西，不管是谁执政，这个东西都一直穿越过来哦，都帮助大家。我很好奇啊，当时在设立这样的专线，肯定也有人觉得啊，诈骗 有什么很严重吗？哦，有这个有需要吗？啊，大家很聪明啊，不会被骗啊，有必要为了这个去成立一支专线电话吗？我很想要回到那个时空。
那时候确实，
对，
要弄一个专线不是那么容易，你要动有很多人力物力，
对，
你要等一下整个办公室要调几十人在那边。那时候大家也不赞成啊，他说觉得啊，这个诈骗啊就是一般的案子，而且很轻微。哎，我们是刑事警察局的，办重案的，是杀人、强盗哈啊、性侵啊，或是什么什么枪击重案、黑道帮派，干嘛搞这么小的案子？我说这个已经每个人都被骗的过程当中，慢慢会衍生经济问题，以后就产生人命问题，就是会去自杀。那时候说你不要看，先用预防的方式，预防胜于治疗。哦，先把犯罪预防做好，再来做犯罪侦查，可以减少犯罪。是那个时候，那所以我们那时候也写号码，电信写号码，
对，
写的号码，我写一写。他说我写三个号码就好，太多号码不好记。
对，
他就给我几个写的，我就写那个165165，哎，看起来那点写顺顺的，哎，没有什么谐音就好了。165，那155啊，他一。龙总母阿玛莫165165165，那时候我把它写一个165号码，就写了，到现在就大家就成立了。哦，我们但是我们的165专线的所有的同仁啊，虽然我离开很久了，他们也是不断的对整个诈骗的行为不断的去研究。我们有专业的在研究诈骗的行为用什么模式，他会提醒民众，只要一打电话打了165，这个是不是像你刚刚讲的？你要问165，165马上知道，因为他每天就在研究。新兴的犯罪诈骗的这个方式，钓鱼的方式是什么方式？好像你这个方式，他一定会知道。你打电话给他，哎，这不行，这不行，他就会提醒。但是你没想，你没提起，你不爱问，怕一通165可以解决很多问题。
对啦，其实我们是觉得说，就是去应对啦，就是已经有一些状况发生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可以去想办法去帮助社会啦，或者是解决它。我觉得先不要讲说啊，我们现在好像在这个好像一直都在讨论政治，但是其实这个诈骗其实就真的影响到我们的生活嘛。
影响啊，你看啊，我2022年的话，2022总共我们被骗了多少钱？有统计的啊，有报案的700亿，哇，700亿是有报案的啊，我们预判没有报案的还有一半，哇，你看多少钱？而且现在今年已经。现在已经3万件是有报案的， 啊，你如果没有办法给他乘以 double 要多少？
真的，
你要不得了哎、欸，真的，真的不得了了。啊，你有些人哈、哦、是真的看不开，一生的积蓄都没有了，他会不会自杀？没有人知道，他会不会忧郁症而死亡率也不知道。对，所以这个诈骗实在是逗了很多人家破人亡啊。
其实 我是真的是因为我一直在观察啦，然后也想要了解，因为我自己就是最近很迷 AI 嘛，但是我就比较奇怪啦，就是我是属于我在上朋友的节目，我就说你看起来我是 AI 的乐观主义者，但其实我很悲观，我会去看它比较高风险的地方、嗯、就是我们如果没有做好大家会受到伤害的地方，所以我 AI 我一直就是很担心他，台湾的诈骗已经要屡创新高了。接下来 AI、欸、那是十倍数、百倍数 的效率呢，那个效率的改变是很可怕的。我还去看了，就发现说诈骗在台湾已经被骗走，说700亿好了、欸。总体来讲，我看到数据是 0.9% 的 GDP 哦、喔嗯，国民所得的 0.9 哦、喔。嗯，国民所得是你只要每多一趴，大家就要欢呼的那一种、欸、对不对？哇啊！日本是多少？ 0.3， 日本也是很可怜，但是呢，它只 0.3， 台湾是三倍，其他国家更不用讲，台湾是可以说名列前茅啦、哦、那我想呢，我也一直在思考，那很多人就会觉得说啊，诈骗就只是钱骗走啊，或者怎么样？但是真的是不只是这样，
那个是一辈子的伤啊、哦。
对，
那个骗到你会痛到哈，你第一个没面子嘛。我怎么会骗？第二个，把你的经济搞垮了。
对，
而且你自己觉得你怎么会这样子？而且那个是心理的伤害，
对，
而且捅了一刀。
对，而且还不是只是年轻人或中年人，还有老年人
嘛。老年人被骗的还最多、欸。
我也是有新创圈的朋友哈，就是妈妈，就是这个老母亲嘛哈，在家就是接电话或者有人关心他，可能就是一下子没有想那么多，或者被话术骗了，哎，什么钱啊、房子啊，哦，就是这样子。就没了呢。但我觉得我们现在讲的是受害者的角度，我们现在如果来讲这个加害者的角度，我其实印象很深刻啊。我也是听侯市长之前有讲，就是说不能轻忽诈骗，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侯市长觉得这个犯罪它是一个一圈一圈，
它是这样
连起来的。
犯罪是一种联动，
对。
什么叫犯罪是一种联动？你从窃盗开始，会衍生变成强盗，会变成绑架。后是被贬成一个组织犯罪，那组织犯罪会把组织犯罪所得去做另外非法行业，所以它是一直在联动，一直在联动。所以犯罪你不要看一个诈骗，其他诈骗影响的不是只有被派的人，是加害者那个集团是会像滚雪球越滚越大，它是衍生的越滚越大，因为钱得来容易嘛，相对的它可以从事其他的犯罪更容易，而且更暴力化、更组织化。所以这才是我们最恐怖的地方嘛。所以从诈骗你不要看这个小，你就要开始重刑去大刑伺候他，把他压制下来，而已经犯案了嘛。所以我那时候讲嘛，骗得越多要关得越久嘛、哦、你敢骗那么多我就给你关久一点嘛，起码你要骗得到一定数目我给你加重刑期二分之一嘛、啊、你的人头账户老是在借人，你就是得利自己以外你害了很多人嘛，一而再再而三，我也一样啊。而且这里面是一个集团化，从首脑到你的整个组织犯罪，它是有结构的。这个结构我们是不是可以考量未来给它修法变成一个组织犯罪，组织犯罪的量刑就会比较重嘛，大家就不敢去以身试法。重刑未必是百分之百有效，但是起码有一个吓阻的作用嘛。所以这个都是政府要去面对的啊，这个你都不修而是不调整，而且诈骗大概90%几都是在3年以下有期徒刑，而基本上2年以下大概70-80%都是2年以下了，那甚至有人说一颗罚金啊，啊缓刑啊，这么轻，那怎么不会骗？而且那个车手哈、啊、越滚越多，车手又要变老板了，因为他觉得当车手就领一点钱不划算了，
就升级了，
对啊，升级啊，都升级啊，他一定会升级啊，而且他越像滚雪球，越滚越大、啊，
对，
所以为什么滚到全世界都有？非洲也有我们台湾人在那边从事诈骗呢。
哇，这个其实哈，我觉得真的是换一个角度去想呢，就是照这个网红老高与小莫的说法，细思极恐啊，就是怎么看呢？哦，说我们在做，因为我有时候在创新创业的领域嘛，哈，大家就是说看一间公司或看一个产业，就看两个数字，第一个数字看它的市占率的成长怎么样，第二个数字看投资金额怎么样。如果诈骗是一个产业哦，哦，它可能是，
所以台湾人家都在亏我们一下啊，还所有产业啊，大部分都萧条，诈骗产业一枝独秀，尤其这几年诈骗产业做的最好就是诈骗产业，
真的
啊，只有往上，被骗的金额只有往上，而且件数只有往上，没有往下。
有时候我们讲新创圈，说我们要看数字啊，这个数字哈，我告诉大家哈，ET Today 哦，我也是有做功课啊，ET Today 的这个调查哈。95%以上的台湾民众收过，真是认为是更高，收过什么诈骗简讯啊？你说这个市占率高不高？很高呢，
很高
呢。我甚至都觉得不止90%，我觉得都是99.5%啦。啊，那0.5%勾说我没收过的，我估计他们大概是不知道那是诈骗简讯，或者他可能是用诈骗的方式在回答这个问卷了哈。第二个我们看什么数字，就是刚刚侯市长讲的700亿耶，你想说啊，只是损失700亿，或者我的 GDP 少了0.9%，可是你换一个角度来讲，你等于全民共同参与了诈骗产业的投资700亿呢，
对，
而且还全球的全球化成长，
对，
这真的 是不得了啦，所以我想这个我们撇开政治啊，撇开选举啦，我想这个真的跟我们的生活很有关系，我们一定要来关心，持续的关注啦。那 我也想要再讲，就是说诈骗这个可能讲起来好像很难过啊，也有一些人觉得啊，我就没被骗啊，我有些朋友就说啊，我就没被骗啊。那我们来讲一个最近我自己的太太就遇到的，也我认为这个也是 AI 的技术有可能可以来帮助的，这个就跟犯罪不太算有直接的关系啦，就是最近的这个交通执法，哦，
就叫自动测试，
对，然后其实科技就是可以做好事也可以做坏事，然后结果现在是说科技执法，或者说这个开放民众，这个检举，然后呢还开放更多的项目。以前呢我只是听说，哦，好像有些人觉得很麻烦啊或什么，跑到自己身上的时候就很困扰了。我太太是那种开车极小心，紧张到就是都不，我跟他讲话的时候你不要跟我讲话，他最近我不知道能不能讲啊，就被记点了，别人就给他拍然后检举，然后我就去了解啊，说检举达人的数量夸张到不行，
没有错，
然后说排名前几名的一年哦，一个人
收入
一年，哎，就是以前是收入很高，现在很多是还没有，已经没有奖金了，他照检举说一个人可以检举到1-2万件一年呢，啊，听说那些检举的案子哦，啊，来了还要有警察去确认说这个东西看起来是不是有违规，据说就请几百个警察在那边看检举的东西，然后就想说，就是第一我就替我太太难过了，现在点数不为零，哦，不好意思公开几点啊，点数不为零啊，然后后来我才知道说现在有这个新的制度，然后呢 又有很多的执法，我也开始有很多朋友就开始说，哎，这个大家都在集点呢，全家点数集不够还要来集这个，然后呢就在想，啊，还有后来就知道说其实还要人，还要真正的警察要来看，人类警察应该要出去执法啊，结果是检举达人检举过来啊，那个警察在电脑前面用眼睛去看，为什么不是警察应该是去执法啊，用 AI 来看不是很好吗？就很好奇啦，就是说从这个观点来看， AI 或者科技可以帮助我们的生活，也可以帮助警察效率提升啊，对对对，
这样子哈，其实检举达人我们也可以调整一下步伐啦，嗯，因为检举达人好不好，其实可以大家可以讨论啦，有时候也是当时是为了很多的奖金啦，那当然现在的状况不太一样，但是我们的绩点制度出来的时候也有很多的抱怨声音啦，尤其经营这世纪有很多的抱怨声音啦，那我一直觉得有些东西还是回到科技的执法上面，还有包括警察在整个交通的执法，有一些必须要考虑到整个交通的状况，临时做好应变，不是光靠一个单一的科技的交通执法就可以处理了， 所以警察在出勤一定要有那个效率。如果光在内勤资料的核对，其实用 AI 用人工智慧就可以把它做到的话，我们就尽量减少人。一个警察一年的薪资要100万、欸、
而且培养很不容易、啊、
培养也不容易啊，
对
对不对？所以这个其实可以做调整的啦。那我们现在我也慢慢试试说跟我们警察同仁讲，就是说只在重要容易造成交通事故的路段，而且这里经常发生，我们就必须要去考虑用自动的科技测试或者自动科技执法的方式去做。那其他的就不太需要，因为有时候处罚民众你要看状况，你不是说有的是用规劝的就好，你不需要每一个硬邦邦，就是反正我就是给你开罚单，不一定要这样子，要给警察一个弹性空间。不是说警察，因为现在警察不会再给你拿钱啊，不会说哎呀不可能嘛，那个不会给你在线拿那个什么钱啊，那不会。所以你基本上有一些像红线啊或是什么，有些时段上你就要给他开放，因为你真的没地方停嘛，对吧？你就没有地方停。
反而科技应该是反过来、欸、不是去抓你红线、欸、是说红线什么时候停是有可能安全、
安全
不会影响的。
对，你随时可以提醒大家，所以可以告诉大家、哦、我是觉得不是要那么硬邦邦，因为有时候交通状况是不一样，如果今天很涌塞，就算黄线也请大家不要停，因为都涌塞了。
对
啊，如果今天是红线，你说晚上哎九点多以后没有人了，你轰一下红线我停一下也要被你划，那这是没有意义的事情啊。所以其实很多的科技在某个度上是一定是它铁定不行，这一定会有事故的，那我就没有问题。其他的我是觉得警察应该出来外面就是大家弹性啊，弹性的组法不要那么硬。有时候那个巷弄啊很小，讲这一句话除了有影响消防通道以外，其实有时候晚上摩托车回去停一下、哦、你又何妨？
对，
那邻居嘛拼命捡起那个捡起，你捡到也累死了啊！你开罚单，不开罚单说你赌资，你开罚单人家骂你骂的要死，警察很辛苦也为难嘛。那我就觉得像类似这个，我是在当市长的时候我都慢慢给他调整啊，这一条都尽量不要再啊。其实警察也很知道可以用人工辨识嘛，捡起打扰是捡起这一条啊，这一条那个时段大概就是这么个状况，你去过一次两次就知道这个状况了，就算再捡你来你也不要再去处理了啦，浪费你的警力也浪费困扰大家嘛。啊、应该要用这个，其实这个都可以用人工智慧去处理的啦，不是不能的。
这个希望有机会市长哈，这个我们一定可以来做多一点事情哈。我这个阿宅哈，我刚刚就想到千百种做法哈，就是说我们现在那个大巨蛋啊，或者是体育场馆疏散，我都可以用电脑模拟呀、啊，
没错，
我就电脑模拟先扫描，我可以先选一个示范区啊，这一区我们用电脑来先 AI 啊，先这个先大数据收集嘛，这个我们政府已经做很多啦、嗯。那我先用这个 AI 人工智慧会来判读说，哎，哪一区他的报案的状态啦，哈，这个申，哎，有可能说他经常开单啊，但是申诉也很多，那表示什么？这一区其实需要讨论，
对，
先去把它整合起来，然后呢，用模拟的方式去模拟这个车流啦、时间啦，哎，说不定电脑就可以吐出一些很棒的建议啊，哎，这边应该要缩短一点，这边应该要放宽一点，这边应该可以改成黄线，这边应该要改成红线。哎，这我们就从一个区域开始再慢慢扩大。我说不要只是说便民，这也便警嘛，对不对？
对对对，
不然其实就是又扰民也扰警、嗯、啊，其实对大家就是通通都输了。所以我想我们刚刚讲的是讲了一些民生啦，像我想说撇开政治，撇开选举，大家都是这个台湾生活的一份子啊、嗯、我们也是要关心这些啦。那最后我们留了一点点时间，就是因为毕竟呢这个市长现在是投入选战了、啊、哈，我想我的千万粉丝啊，按照民调来说，也是有很高的比例啊，也是非常关心，也非常支持，所以也是好奇，就是说，哎，这个快速发展的新科技啦，或者这个社会啦，哈，想要问一下市长，就是哎，觉得国家啦、社会啦、民众啦，或者政府，应该有什么样的意识，什么样的改变，还有什么样的作为啊，就是如果市长觉得大家应该要换个想法，或政府应该换个做法，我想最后还是留一点时间让市长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其实政府是要先赢得人民的信任，这才是最重要的，因为政府可以讲说 他如何推动国家引领一个企业引领一个产业，政府是要带动的。比如说我们比较重视的台湾应该是在科技研发或是在各方面在产业在研发，我们要好好的给予支持，人才一定要让他留下来。那人才留的最好的方式是你的薪资能够跟国际接轨嘛。所以我一直觉得说在科技的带领底下，产业研发的支出投资的这个部分我们要给他减税，让他减税，当然带大家愿意投入太多的研发，这是第一个。所以包括智慧的制造的出来的方式的支出我也要给你减税。还有一项就是我们现在因为要跟国际接轨的低碳经济节能减碳，你如果投资很多的节能减碳的方式我也给你减税，所以政府要去引导企业朝着三方的方向来做。那除了这个三方来做以外，政府要做到一件事情，他所有的法规法令原则上除了受到我们企业保护的，受到政府希望保护的企业以外，原则上所有的法规要跟国际接轨，你才不会就觉得说哇这很麻烦，这你的国际法规不接轨就会很麻烦。不然国际法规接轨，我们要投入更多的区域经济贸易。所以为什么台湾布局在全球上，所有的经济产业才可以让大家留得住人才。所以人才不是只要输出，人才是要从外面输入进来，越多越好。所以在这里面包括我们的 CPTPP 啦，包括我们 RCEP， 包括 IPEF 啦，我们台湾一直都没有走进去这个部分，就是我们一直想这个一定要走，不然你的单边 FTA 也都要签嘛，不然你的关税的问题你又会卡在那里嘛。台美二十一世纪贸易倡议讲了那么久了，签了第一个阶段啊，你台美租税协议定了没有？大家在乎的是台美租税协议怎么谈，你谈了以后你的很多东西我们才可以跟他做好整个这个贸易的这个处理嘛。所以现在就台湾在这个区块要去面对，你不能忽视隔壁的大陆，你不能忽视它的存在嘛。那你像 AHA 这个问题啊，比如说今天 AHA 大陆说要断了，当然对我们来讲是一种非常严重伤害两岸人民的一个感情也好，确实是大家怎么会这样，我们希望大家很善意嘛。但是民进党政府你起码在七八个月前你要赶快要去想办法去谈嘛，他有 AHA 的这个贸易的争议机制嘛，你不谈啊，这个就很麻烦，就卡在那里嘛。啊，你怎么进入 WTO 去谈又是一个问题嘛。所以其实这个就是第一个你不积极谈，第二个大陆在这个时候断这个，对讲这大家对自己对台湾来说也是一个人民来讲不是那样感觉那个不好的，会伤害到人民的感情嘛。所以我一直觉得说台湾还是要布局结构，台湾要有一点走向类似新加坡的模式。当然台湾的政治上不像新加坡的位置，新加坡的方式是一样的，但是其实在经济上我们可以慢慢朝新加坡的方式去走，但政治跟经济有时候会绑在一起，所以台湾尽量把政治压到最低，台湾应该把人才留住，然后人才引进来，然后台湾不要害怕，台湾既然是自由民主制度的国家，我们要有信心，有信心我们就开放更多的人才进来的过程当中，很多的移民政策是要开放的。有时候我以前我听过一个朋友，他说我是外国人，我娶了台湾老婆，我在这个地方工作二十年，我没有拿到身份，我是觉得怎么会这样呢？因为我觉得我是台湾在这个开放，尤其开放这些比较科技的，或者比较也不是只有科技的，是各项行业里面产业上是值得在为我们台湾可以做出一线贡献力量的人，你尽量让他能够在这里居留嘛，他愿意在这里居留你就让他所以我觉得这个才是我们最重要的关键啦。所以台湾真的是要走向全球化，只有经济贸易，只有大家互相交流，才可以把全世界当朋友的话，我们台湾在这个国际上绝对绝对就会有立足之地，因为台湾实在很认真的，很多人才。 不可忽视嘛。
对啊，台湾其实真的是一个非常有潜力，然后也非常有成长力，也非常有韧性的地方。那我们有这么多很棒的人在这里，我们真的应该好好的运用啦。不要说现在纽约时报在报道台湾的时候说我们的代表名词叫做诈骗，然后不要说我们在选出年度关键字的时候是缺啊。那我想这些不好的词呢，我们都希望随着时间啊要把它淡化掉，甚至转换成好的。以前有人说我们是诈骗之岛，有人说我们是全世界最危险的地方，有人说呢我们的 IC 设计很厉害，但是我们的科技法律是落后的。我想呢也希望呢，不管撇开政治，我想作为一个台湾土生土长的孩子，那我也希望能够跟大家一起祈愿，希望呢台湾可以脱离这些关键字，而且是找到属于我们的科技之岛，安全安心的地方，也让台湾成一个永续的地方。那今天呢真的非常感谢市长来到我们的节目，
谢谢宝博士，
希望这个侯市长接下来来我们节目就有一个全新的身份，一起再来聊聊啦。
能够跟宝博士当朋友很开心，
谢谢。
你这个领域对我们来讲永远是跟你们有一段差距，
没
有，所以听听你们的意见，那给我们多多一些方向，也许对未来国家会更好，是需要你们带着我们往前走的，不是我们带你往前走，
一定也是需要侯市长了。那非常感谢今天的大家的收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点选订阅，下一集就会自动送上给你哦。不论你是在 Apple Podcast、 Spotify、 Sound、 YouTube 或者其他平台听我们的节目，欢迎给我们五星评价，按喜欢留下小铃铛，追踪订阅这一集。千万不要拿我的声音去训练奇怪的东西，也不要拿侯市长的声音去做奇怪的事哦，可能会追你到家里哦。我们下次空中见了，拜拜，
拜拜，谢谢大家。